我们继续聆听阅读教宗2025年禧年的诏书，我们到了最后一部分，24号，谈到天主圣母是望德的至高见证跟榜样。那教会的文件大概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第一个教会宪章开始，我们就知道是以圣母做这个文件的结束。从那时候开始应该是1965年嘛，到明年又是一个整数的纪念日。那开始的几乎每一次教会的文件一提到圣母，你知道文件到了结束的部分。我们堂区的教友们知道，算是我的习惯吧，就是我们的礼程曲，弥撒的礼程曲都是唱圣母歌。因为我们听了教会的教导以后，我们总是要问，那人间有什么杰出的榜样我们可以学习吗？有，圣母玛利亚。这个慢慢的几乎形成了一个教会的传统，我相信会传下去的。这个在文件的写法上面，我也跟各位就是建议的堂区的服务里面，其实在弥撒礼程唱个圣母歌是很好，它带着我们离开这一个感恩的聚会，让我们散开去为天主作证，像他带着耶稣到各地作证一样。我们看24号，天主圣母是望德的至高见证，在圣母玛利亚身上我们看到希望不是天真的乐观主义，而是生命现实中的恩典。希望不是随便的欢乐而已，没有根由的欢乐，而是现实，在生命的现实中天主赏的恩典。所以像每个母亲一样，每当玛利亚看着自己的儿子时，她就会想到她的未来。当然他心中一直思索着年迈的西摩昂在圣殿中对他说的话，这孩子已被立定，为使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和复起，并成为反对的记号。至于你，要有一把利剑刺透你的心灵，为叫许多人心中的思念显露出来。这是在圣母跟着若瑟把耶稣，因为是长子，在奉献在圣殿的时候，一般在犹太的长子连出生8天要奉献到圣殿。当时的西摩昂这位老先知吧对玛利亚的话，当然是预告了未来，利剑刺透圣母的心。那么他不断的每次看到耶稣，大概想着这些话。我们再去看很实际的，在十字架下他目睹亲子耶稣无辜的受难于死亡，他尽管悲痛欲绝，但仍继续重申他的我愿意，从未放弃对上主的希望和信靠。好，第一个我愿意是天使报喜的时候，说愿照你的话在我身上实现，那是他的我愿意。现在呢，在耶稣的死亡，玛利亚也在十字架下，从耶稣在他胎中降孕到耶稣十字架上的死亡，圣母一直与他同在。就这样，玛利亚为了我们的缘故参与实现了他的儿子所预言的一切，就是人子必须受许多苦，被长老、司祭长和金师弃绝，而且要被杀害，但3天以后必要复活。好，在悲痛的苦难中，玛利亚以爱献身，成为我们的母亲，成为希望之母。虔诚的信友一直称圣母为小民之心，这并非偶然。这个称谓代表一种确切的希望，就是在今生的暴风雨中，天主之母会来到我们身旁，帮助我们，支持我们，并鼓励我们坚持希望与信靠。我们知道黎明前的夜最黑， 所以那时候的心是最大的希望。所以玛利亚一生在耶稣的苦难经历当中笼罩着，但他一直相信天主，他一直看得见希望，这成了我们怀有希望的榜样，因此我们称他为小民之心。在这方面我心怀喜乐的提醒，位于墨西哥城的瓜达鲁佩圣母圣殿也正在准备2031年庆祝圣母首次显现的500周年，所以是1531年第一次显现。玛利亚透过了Juan Diego带来了革命性的希望讯息，他将继续带给每一位朝圣者和所有的信众。我是你们的母亲，我不是在这里吗？这是玛利亚对这一个墨西哥的原住民Juan Diego说的话。同样的讯息在世界各地的圣母玛利亚的圣地继续的触动人心，无数朝圣者将他们的忧虑、悲伤和希望寄望在圣母玛利亚的身上。在喜年，愿这些圣地成为款待朝圣者的朝圣地和希望重生的神圣空间。我教宗，我鼓励所有前往罗马的朝圣者到罗马城不同的圣母圣殿祈祷，瞻仰圣母及祈求他的保护。我们至少知道四大圣殿之一有一个是圣母圣殿。我深信每一个人，尤其是受煎熬和最需要帮助的人，都会感受到玛利亚的亲近。她是最慈爱的母亲，从不离弃自己的孩子，对天主的子民而言，她是确切的希望与安慰的象征。教会的传统一直说，哪里找到玛利亚就可以找到耶稣。这也是我们这个堂区跟很多堂区大概都一样的，在举行任何一个重大的宗教庆典跟仪式之前，我们尽可能的一起诵念玫瑰经，恭敬圣母，也求他带着我们一起接近耶稣，接近天主，因为他是我们确切的希望跟安慰的象征。好，25号是整个的通诏书的结语。在我们迈向喜年的旅程中，让我们回到圣经并体会圣经对我们说的话。愿我们这些寻求避难所的人得到一种强有力的鼓励，去抓住那摆在目前的希望。我们拿这个希望当作灵魂的安全而又坚固的锚，深深地抛入帐幕内，做前驱的耶稣已经为我们进入了帐幔的内部，按照墨基色德品味做了永远的大司祭。这是引用自希伯来书的话。好，这番话有力的鼓励我们，永远不要失去我们所得的希望，要紧紧地抓住这个希望，并在上主内找到我们的避难所和力量。我们知道这个船在海中或在一份岸边停泊，会丢下这个锚，为了稳固，这是稳稳的一个图像，让我们能够永远不要失去这个希望，要紧紧地抓住这个希望。所以锚的形象是具有说服力的，它帮助我们认识到，只要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主耶稣，我们就能在人生的动荡和纷扰中获得稳定和安全。当然这个交托不能够只是嘴巴说说，而是真正的相信。所以袭击我们的风暴永远不会得逞，因为我们稳固的定锚于由恩典所生的希望中，这希望使我们能活在基督内，战胜罪恶、恐惧和死亡。所以相信耶稣并不是身边就没有罪恶，并不是就内心没有恐惧，并不是就没有死亡，相反的是我们可以面对这一切。 所以罪恶、恐惧跟死亡包围我的时候，不是天主不在的记号，不是。我们该注意到，要让我们能够坚固的抓住耶稣，抓住这个希望。这个希望超越了生命中短暂的快乐和眼前目标的实现，使我们突破试炼和困难，激励我们不断的前进，而且永不忘怀壮丽的天国才是我们蒙召的目标。所以永远要看着天国，这是我们在江陵期非常大的主题，要抬起胸挺起头看着天国。因此呢，即将来临的禧年将以一个永不消逝的希望作为圣年的主轴。好，这个希望是我们对天主的希望啊，这个希望永不破灭，除非我们自己放弃。我们不放弃它，它永远就存在的，是永不消逝的。愿这个圣年帮助我们重拾信心，为能够在教会、社会、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上，促进每一个人的尊严和受造界应得的尊重。愿信徒的见证成为我们这个世界真正希望的酵母，成为新天新地的标记，在那里所有男女将生活在正义与和谐之中，喜乐的盼望主的应许得以实现。那一天必然要来的，必然，这是我们的信仰，我们该保持这个信德，让我们现在就被这个希望吸引，透过我们的见证，愿将希望传给所有急于寻找希望的人，特别给那些失望的人。我们在这个诏书中读过很多特别的情况，可能我们身边有朋友活在特别的情境当中，特别是失去了希望的情况，我们该把这个希望带给他们。但愿我们的生活方式能对他们说，所以不是单单用嘴巴，用我们的生活方式说。你要鼓起勇气期望上主，你要振作精神期望上主。愿希望的力量充满每个当下，让我们满怀信心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。当他来临时，一切赞美与荣耀全都归于他，从现在直到永远。我们应该答什么？阿们。感谢天主，教宗的诏书的确是让我们充满了希望。那下面是他的签字跟他颁发的日期。我们感谢天主给我们这一位教宗，我们感谢这位教宗给我们这样的呼吁跟鼓励。我们继续在耶稣圣体前，今天以及日后每一个日子，我们常常要想着被这个希望吸引，用我们的生命为这个希望作证。让我们继续在圣体前祈祷。